《红楼梦》第42讲，凤姐推着薛姨妈笑着说：“姑妈，听见了没有？我平时说的话如何？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。”薛姨妈说：“是啊，早就该如此。模样自然不用说的。”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，说话见人和气，里头又带着刚硬要强，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。王夫人含着眼泪说：“你们哪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，比我的宝玉强十倍。宝玉果然是有造化呀，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。”又说了一会儿闲话，就各自散去了。宝钗跟黛玉回到园中，宝钗约黛玉上藕香榭，黛玉说要立刻回去洗澡，两个人就各自散了。宝钗独自行来，顺路进了怡红院，想找宝玉谈谈怡蝶五卷，没想一个人进园来，园中却鸦雀无声，就连两只仙鹤在芭蕉树下都睡着了。宝钗就顺着游廊来到房中，外间床上横三竖四躺的都是丫头们，都睡着了。她就来到了宝玉房中，一看宝玉也睡着了，袭人坐在他身旁，手里坐着针线，旁边放着一柄白锡尘。宝钗走进来，悄悄的笑着说：“你也过于小心了，这个屋里哪还有苍蝇蚊子，拿着这个干什么呢？”袭人抬头一看是宝钗，忙放下针线起身，悄悄的笑着说：“姑娘来了，姑娘不知道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，谁知有一种小虫子就从那沙眼里钻进来，人也看不见，咬一口就像蚂蚁夹呢。”宝钗说：“怨不得，这屋里后头又进水，又是香花，这屋里头又香，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，闻香就扑。”接着宝钗又瞧袭人手中的针线，原来是个白绫红领的兜兜，上边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，红莲绿叶，五色鸳鸯。宝钗说：“哎呦，好鲜亮的活计，这是谁的，也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。”袭人向床上努着嘴儿，宝钗又笑了：“这么大了还戴这个？”袭人笑着说：“他原是不戴的，所以特特的做得好了，叫他看见由不得不戴。如今天气热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着他戴上了，便是夜里纵然不掩血也就不怕了。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，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在的那个呢。”宝钗笑着说：“也亏你耐烦。”袭人说：“今儿做的功夫大了，脖子低得怪酸的。”又笑着说：“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”说着便走了。宝钗只顾看着活计，便不留心一蹲身，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地方，又见着活计实在可爱，不由得拿起针来替他带刺。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，约她来给袭人道喜。两个人来到院中，见静悄悄的，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，林黛玉却来到窗外，隔着纱窗往里一看，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，随便睡在床上，宝钗呢坐在身旁做针线，旁边还放着一个银绰子。林黛玉看见这个景，连忙把身子一藏，手捂着嘴不敢笑出来，招手叫湘云。湘云一见他这一般景况，只当有什么新闻，忙着也过来一看，刚要笑时，就突然想起来宝钗素日待他厚道，就忙掩住口，知道林黛玉不让人，怕他言语之中取笑，拉着他过来说：“走吧，我想起袭人来，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，想别去了，咱们找他去。”林黛玉心里明白，冷笑了两声，只好随他去了。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， 忽然宝玉在梦中一边喊一边骂着说，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，什么金玉姻缘，我偏说是木石姻缘。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愣了，忽见袭人走过来笑着说，还没醒呢。宝钗摇头，袭人又笑着说，我刚才碰见林姑娘跟史大姑娘，他们可曾进来？宝钗说，没见他们进来。哎，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吗？袭人笑着说，左不过是他们那些玩笑话，有什么正经说的？宝钗说，他们说的可不是玩笑话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你又忙忙的出去了。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。宝钗笑着说，这就是为那句话了。袭人只好唤起两个丫鬟来，同宝钗就出了怡红院，往凤姐这儿来。果然是告诉她这话，又叫她给王夫人去叩头，且不必去见贾母。大把袭人不好意思的，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，宝玉已然醒了，问起缘故，袭人就含糊的答应。到了夜间人静，袭人才告诉宝玉这件事，宝玉是喜不自禁。这回我还看你想不想回家了，那一回往家里走一趟，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，要说在这里没招了，终究算什么，说了那么些无情无义的生话来吓唬我，从今以后我可看谁还敢领你出去。袭人听了冷笑着说，你倒别这么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，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宝玉笑着说，就算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竟去了，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，你去了你也没意思。袭人笑着说，有什么没意思，难道做了强盗贼我也跟着吗？再不然还有一个人死了，人活百岁横竖要死，这一口气不在，听不见看不见也就罢了。宝玉听见这话就笑着说，人谁不死，只要死得好，那些个虚眉浊物只知道闻死见无死战，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，竟何如不死的好，必定有昏君他方见，他只顾邀名拼命一死，将来弃君于何地呢？必定有刀兵他才战，猛拼一死，他只顾图汗马之名，将来弃国于何地？所以这劫非正死。袭人说，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呢。宝玉说，那武将不过仗着血气之勇，疏谋少略，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那文官就更不可比武官了，只不过念了几句书，看朝廷有一点毛病，他就胡谈乱劝，只顾他落个忠烈之名，不然的话浊气一拥当时拼死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你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，并不知道大仁大义。比如我吧，此时果然有造化，趁你们在我就死了，你们哭得我的眼泪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飘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，我随风化了，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，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袭人忽然间听见宝玉又说出这些疯话来，忙说困了，我不理你了。这宝玉才合着眼睡着了，到第二天这些话他又丢开了。这天林黛玉到了怡红院见过宝玉，就说，明儿是薛姨妈生日，我刚才在舅母跟前打听，舅母让我顺便问你去不去，打发个人前头说一声去。宝玉说，上回连大老爷生日我也没去，这回子我又去，倘若碰见人了呢，我一概都不去，怪热的又得穿衣裳，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。袭人忙说，这是什么话， 他比不得大老爷，住得近又是亲戚，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？你怕热呀，清早起来上那边磕过头，吃中茶就回来，岂不好看？宝玉还没说话，黛玉就笑着说了，你呀看着人家赶蚊子的份上，也该去走走。宝玉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就问怎么赶蚊子。袭人就把昨日睡着了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会儿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听了忙说，不该，我怎么睡着了呢？亵渎了他。然后就说明天我一定去。正说着，史湘云穿得齐齐整整的走来了，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。宝玉林黛玉听说忙着起来让座，史湘云也不坐，宝玉林黛玉只好把他送到前面。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，不过他家人在跟前，他又不敢十分委屈。一会儿薛宝钗赶来了，他更觉得难舍难分，还是宝钗心里明白，如果他家人回去告诉了他的婶娘，他回去又恐怕受气，所以就催得他快走。众人把史湘云送到二门前，宝玉还要往外送，倒是史湘云拦住了，待了一会儿又回身叫宝玉到跟前，悄悄的嘱咐，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，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。宝玉连连的答应了。眼看着湘云上车走了，大家方才进来。这年贾政又点了学差，则于8月20日起身。这天拜过宗祠跟贾母之后起身，宝玉助子弟送到洒泪亭。贾政出门走了，宝玉每天在园中任意纵性的狂荡，真正的把光阴虚度，岁月空天。这天正在无聊之际，只见崔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给他。宝玉一看就说，哎呦，可是我忘了，才说要瞧瞧三妹妹去的，你偏走来了，可好些了？崔墨说，姑娘好了，今也不吃药了，也不过是凉着一点。宝玉听说便展开花笺，原来是探春约请商议立诗社。宝玉不觉得喜得拍手笑着说，嗯，倒是三妹妹的高雅，我如今就去商议。一边说着就同着翠墨往秋爽斋来，只见宝钗、黛玉、迎春、惜春都已然到了。众人见他进来都笑着说，又来了一个。探春笑着说，我不算俗，偶然起个念头，写了几个帖子试试，谁知一招截到。宝玉笑着说，可惜迟了，早该起个社的。黛玉说，你们只管起社，可别算上我，我是不敢的。迎春笑着说，你不敢谁还敢呢？宝玉说，这是一件正经大事，大家鼓舞起来，不要你牵我让的，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，大家平章。宝姐姐你出个主意，林妹妹你也说句话。宝钗说，你忙什么，人还不全呢。正在这时候又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是谁下回再说。